Hello，梦梦，你好。
Hello，小白菜，你好啊！我是多拉灰梦，是虚度时刻播客的主理人。今天特别开心，能够和小白菜一起做这样一期节目，也算是为我们广大的因为疫情没有办法回到家里啊，响应国家和政府号召就地过年的朋友们，然后一起来回忆一下我们过年时候吃的饺子。还有我们各地的一些小风俗、小习惯，然后希望给大家带来一点回忆的同时，也能让大家新年过得更加开心一点、幸福一点。嗯哼。
说的挺好，我听过一句俗语，那句俗语怎么讲呢？好吃不如饺子，舒服不如倒着。
对。其实，在东北这句话有另外一个说法，就是，站着不如坐着，坐着不如躺着，躺着不如吃饺子。
哦，这是
对
另一
对
个版
对。
本的。我是南方人，但是呢。我们这边也没有年初一要吃饺子那个习惯，但是我们这边南方人很多人都喜欢吃面食，喜欢吃饺子，所以我们这边的饺子馆啊开的也很多，但大部分的饺子馆都写着，头里边都打着那几个字"东北饺子馆"。
东北饺子馆，
对。
对对对，因为东北确实相对于来讲，吃饺子算是一块招牌了吧。就是基本上，一提到东北，大家会想到的就是酱大骨，然后就是饺子，然后就是杀猪菜，对，就可能更多很多都是，就是被电视剧的影响，然后但是一提到东北，就会想到很大一锅。啊，煮很大很大一锅饺子，或者蒸很大很大一锅饺子，然后一群人围在炕头，然后来吃。
我能想象那个场面，好热闹啊！
对对对，其实相对来讲，东北的年味儿也要，就是可能相较于祖国的其他地方要更浓郁一些。可能相对来讲的话，各种过年的习俗啊，这些也都会就是。会传承的多一些，对，就是穷讲究嘛。
那你是个吃货了，你应该吃遍大江南北了吗？能跟我们谈谈饺子在每个地方有什么不一样吗？
其实大江南北说不上来，但是就确实因为我自己是一个闲不住的人。那说到饺子呢，就是其实可能全国各地都在吃，但是可能会有很大程度的不一样，就是，东南西北吃的方法不一样。比如说，像我们东北其实，很多时候他会吃蒸饺，对，就是他会蒸饺会占据很大一个部分的主流餐桌上的一个地位，而到了越靠南，可能吃水饺的概率就会越大。当然，这个也和每个家庭的口味有关了。但是总体来说，概率上讲，就是饺子的蒸煮啊，蒸煮方式就会有很大的不同。
蒸饺就是干饺嘛，不带水嘛。
对对对对，对，就是用蒸的方式嘛。然后，但是越往南，越会靠用煮的方式。
哦。
对，就在咱们南方这边，我经常吃，即使吃干饺，也是它煮完、捞干，然后比如说加一些蘸水呀、啊，或者怎样，它就不是用蒸的方式。
那你更喜
然
欢哪
后，
一种呢？
其实各有风味吧，就是蒸饺呢，它会就是它的感觉会更突出馅料的这种香。因为它会把，就是把表皮嘛，它是通过蒸的方式，然后把肉汁啊、馅儿的汁水啊都锁死在里面，而煮的方式呢，用我们东北话讲叫做更水灵一些，而且在吃完之后还能来上一碗饺子汤啊，原汤化原食。
对，
对对对，就是应该说是各有风味，各有千秋。
那作为一个东北人来讲，你肯定是忘不了你自个儿家里的那种味道的。
是的，是的，因为就像 就像我们经常在广告词啊见到的那种，就是什么都敌不过故乡的味道。那就像在东北，如果你经常说，吃什么样的饺子啊，那一定是自己家里包的，手工包的，或者说是爸妈包的，那才是最好吃的。
嗯，那是家的记忆，那是对妈妈的思念。
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
你
因
会包
为其
吗？
实会啊，肯定会，就是做包饺子是东北人的传统技能，就是一
哦，
定要学的。
一定
对，
要
一
学
般
的，
最
包
开
括男
始，
孩子。
对，一般最开始可能东北的孩子们去接触厨房这些，可能最开始家里边的大人们都会觉得玩火呀、点火呀会非常危险。啊，就像我们东北有一句话，就叫“玩火的小孩要尿炕
嗯，
”。那随着小孩不断长大，就要开始让他接触厨房的东西。那一般情况下，我们最开始接触的、最开始学的就是包饺子。
嗯，东北的男
对，
孩子从小就进厨房的吗？
一般会，就是我们经常会说，就是不能让自己饿死。所以一般就一定会教你一些，然后最开始一般就是包饺子，然后包饺子之后就是从包开始，而且一般教包饺子的流程啊很好玩，它不是从最开始第一步和面开始教，一般都是从最后一步开始教，就是先教你怎么包。对，就是爸爸妈妈或者家里的老人们，他会先把馅儿和好，馅儿调好，面和好，然后大家坐在一起包饺子的时候，就教你怎么包。然后等你学会了怎么包呢，然后会下一步教你怎么和面，再会教你怎么调馅儿，但是然后会最后教你怎么擀皮儿。
嗯，也就
因
是，
为擀饺子皮儿是一个特别费力气的事情，也是特别讲究技巧的事情。就比如说你和面吧，你只需要有力气，我们都可以做到。对，就是我们可以把面一直揉就可以了。但是擀饺子皮儿不行，擀饺子皮儿你要一个手握着擀面杖，另一个手非常就是要有一个技巧性的转动，才能把饺子皮儿擀得很圆。所以基本上教包饺子会是一个持续很长时间的过程，可能一般从4、5岁开始教，你可能到8、9岁、90岁才能够把整个包饺子的流程全学完。
太
这是一
长
个
了
过程，是要，
吧！
对，是要学几年的，因为你可能5、6岁的时候，你用擀面杖你根本都用不好，你的手腕没有那么有力气。
你就是从那个4、5岁开始学，学到8、9、10岁吗？
差不多，我们还有一个很好玩的说法，就是，看一个小朋友包饺子，包出来的饺子能不能立住，还是说往下一立就软塌塌的往后倒了，就说象征着一个小朋友是勤快还是懒。
那你是勤快还是懒？
我包饺子还是都能立住的，我是一个勤快的小朋友。
那现在你的饺子技术应该是很纯熟的。你吃过的饺子，现在你感觉什么馅儿的最好吃啊？
说到饺子馅儿呢，就是在东北真的可以说是凡所能包，无所不包。对，有很多奇奇怪怪的馅儿，然
比如
后，
呢？
比如说西瓜皮馅儿，对，
好好
然
玩。
后，哎，然后比如说那个豆腐馅儿，对，就是很多不常见的馅儿在东北都会有，
哎，你听过
对，
一种馅儿吗？叫梨花馅儿。
梨花馅儿我还真的没有尝试过。
听说很好吃啊！我一听到我口水就哒哒滴了，
是
太
的，
想
是的，
吃
因
了。
为是的，就是有很多馅儿啊，就是都是属于我们发挥了充分的人类智慧，然后把它包进去的。而且有很多馅儿都是，其实它是有特别的功用的，比如说西瓜皮馅儿就是特别能清火。
西瓜本身
就
就
是特别，对，它们特能清火，就是有点这些奇奇怪怪的馅儿，很多都让饺子回归了它最本身的用途。
这也
对，
是饺
因为饺，
子的一个发展历史嘛。
对，因为饺子最开始发明就是相传饺子最开始发明就是张仲景发明的嘛。这个张仲景可能大家也都知道，就是医圣嘛。啊，
对，
我们比如说相声快板里的这个同仁堂里还有介绍他。那他最开始发明饺子，就是说他有一次在关外，然后看到了很多人冬天就是受冻，然后耳朵都冻烂了，然后。所以他就把，就是面和好，然后把羊肉，把煮好的羊肉，然后混着一些药材，包到面皮里，然后包成了一个耳朵的形状。你看我们现在的饺子都长得很像耳朵嘛，用煮羊肉，就是煮羊肉的那个汤一起炖煮，然后捞出来给这些冻了的人吃，然后吃了之后，他们的就是受冻的情况就有所缓解。然后我们最开始饺子就叫做焦耳，
好听。
对，然后慢慢演化，就是用咱们现在的话说，就是越来越白了嘛，就叫的越来越白化了，然后就慢慢演变成饺子了。那其实饺子其他的各种馅儿呢，也都是，就是它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这个功用，对。然后而且吃饺子的馅儿呢是。就是可以说是，一个饺子非常精华的部分吧。然后可能从小到大就是吃过的饺子馅儿也特别多。那可能对我来讲印象最深的，其实还是会是三鲜馅儿。
哪三鲜儿？
因为三鲜馅儿呢比较，就是它是一个很概括的说法了。就是在东北，三鲜馅儿一般就是韭菜、鸡蛋和一种海鲜。然后加上有些家庭会加一点肉，有些家庭就不会加肉。然后海鲜有些家庭就选择就很多，可以选择虾呀、蛤子啊，或者瑶柱啊，这些都有。对，它的鲜味儿非常浓郁。然后我觉得我就是倒不是说哪种馅儿有排名，说哪种馅儿最好吃，哪种馅儿第二好吃，不是这样。就是对我来说，我对三鲜馅儿的印象最深刻，是因为，源自于我家的一种传统。对，我家是每年除夕夜，就是12点钟声敲响的时候，是一定要吃三鲜馅儿饺子
你家是哪三鲜儿啊？
的。我家一般会放韭菜、鸡蛋，然后还有，一般是用虾仁儿。然后可能一般的时候，我外婆就是我们东北叫姥姥，就我姥姥呢，还会就是加一点鸡肉蓉，做到馅儿里，这样的话的整个馅儿就会很鲜，很鲜美。
不用调味尖儿了，很馅
对
儿了。
对对，基本上就不用加各种调味料啊这些。
那你们的面粉里不会添加些别的东西吗？
不会，就是一般的话，饺子是不会，专门放其他东西的。但是会有专门的，杂粮的饺子。
我听
对，
说
就
那个
比如说，
梨花饺子，它那个皮儿啊，它里面就是在面粉和面的时候加那个淀粉。这样子不会没有劲道了吗？他为什么要加面粉？加淀粉。
其实我觉得可能是，就是会让整个的皮儿更松软，才能包
对。
住不同的馅儿吧。因为
哦。
就像比如说，其实皮儿这个东西，它有很多种方式了。就最典型的就是，有一道咱们这边就是，很传说中的菜叫肉燕。
肉燕，
对。燕子的燕，它是传说中一道宫廷菜，它就是要用肉做皮儿，然后另外一种肉做馅儿。
明白，福建的，
对对对，就是福建这边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吃法。那其实这个做法，你想如果把肉都能擀制成皮儿的话，它的口感和面一定会是有另外一种，就是另外一个风味的。对。
你吃过了吗？
我吃过，但是感觉不是特别正宗，因为当时也是去福建去玩的时候吃的，但是我并没有感觉特别，就是特别惊艳到我的味道。
那是因为你期待太久了。
我
但我想你吃来吃去，最终还是忘不了的，还是你自个儿老家的那个水饺。
对，是的，是的，就像我家里，就是其实我觉得饺子不光是吃一个味道，它更多的也是吃一个环境和氛围。哎，它的这种环境不一定要多好，不一定说我要富丽堂皇，但是其实在东北人的记忆里，它除了端上来热气腾腾的饺子，然后你吃进嘴里那一瞬间的口感味道之外，我觉得饺子给我们留下更多印象是一个包的过程啊，就比如说以前我们在就是在春节除夕夜的时候啊，我们会就是晚上八点钟啊，我们就已经开始点开电视机啊，坐在电视机旁一家人开始看春晚。但是一般呢我们看到9点钟之后，我们就会就手头上就会有事情做了，要开始包饺子了。对，从9点钟开始就要开始和面和馅儿，然后等着醒面，然后等着馅儿腌制好，然后大概10点钟左右就要开始慢慢包，大家一边聊天，一家人就团坐在客厅的茶几上啊，把整个厨房都搬到客厅来了。然后就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边包饺子啊，手头上有事儿，手头上不停包着饺子，然后看着春晚，然后嘴里边呢聊着家常啊，一家人团团圆圆热热闹闹。我觉得这才是饺子赋予东北人的最大的一个含义吧。
嗯，合家团圆的那种氛围已经很浓很浓了。
所以我觉得饺子可能除了味道之外，它最大的，它是一个象征性的功能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种挂念，对，就看到饺子就会想到自己家人。
嗯，然后你们那时候一起包包，然后到那个12点的时候就开始吃，是吗？是这样吗？
对，一般包的话可能会包到11点多，然后11点多之后就会等着去煮。然后一般在大概在11:50左右吧，就会煮好，然后等着新年的钟声敲响的时候，伴随着新年的钟声就一起吃饺子。对，吃饺子放鞭炮是以前儿时除夕夜必做的两件事。
跟碎饺子就是吃辞旧迎新啊。
对对对对。
你们把这个传统老祖宗的这个传统传承的很好啊。
现在我觉得大家觉得年味儿越来越淡的原因，也都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工作太忙了，来不及去做一些很传统的事情。对，你就会觉得年味儿很淡。然后其实你想让年味儿浓起来的方式我觉得也很简单，你不用去管路边有没有灯笼啊，有没有很就是大家有没有那种过年的感觉。你就自己在家按照我们小时候啊背的那些顺口溜啊来做，你就会觉得好像一下子年味儿就浓起来了。我举个例子哈，我们有一个习俗叫初一饺子初二面，初三盒子往家转，初四烙饼摊鸡蛋，初五包饺子捏小人啊，初六捏面团儿，初七初八炸年糕啊，初九初十白米饭啊，11、12八宝粥，然后13、14汆丸子啊，正月15闹元宵。就是你如果真的就是过年这几天的假期，我们现在只放7天假，我们就按初1到初7的这个过程我们来做一下，你就会觉得这种仪式感就有了，然后你就觉得其实年味儿就很浓了。
嗯，特别是这2年不是疫情吗？很多人都回不了家，那是否应该给自己一个仪式呢？一个过年的仪式。
对，肯定是。其实就像我也是啊，因为我现在人在重庆，然后因为疫情也是今年也没有办法回到老家。
即便你一个人，但是你也愿意去包这个饺子，你愿意去。
对，就是一定会去包的。
那你今年一定要过一个很美好的年。
肯定啊，肯定啊，每一年我们大家都会一起过很美好的。
嗯， 祝每一个人都越来越好，哪怕你身在异地不能回家过年，生活对你来说也一样是一种记忆。
短暂的分别是为了更好的相聚嘛，相信很快疫情过去，每一家都会团团圆圆。
包饺子啦，包饺子啦。
亲爱的小耳朵们，让我们以爱为馅，以思念为皮，下一锅名字叫做心心相印的水饺吧。你的爱有多深，你包的饺子就会有多美味。本期节目要特别的送给每一位无法回家过年的小耳朵，感谢收听，大家新年快乐啊，爱你们的小白菜。